欢迎收看 VOA 卫视一月九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王怡被判9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这项判决成为中国打压地下教会力度的指标。我们要请来宾分析和讨论中国宗教自由恶化的现状。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中国副总理刘鹤下星期13到15号将前来美国签署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中两国去年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日前仍在进行翻译校对等程序。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的这一宣布，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证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及地点，打破了多日来的沉默。协议的文本目前尚未公布，中国官员也尚未就一些关键问题公开作出承诺，其中包括在2年内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尽管美国官员称协议中包含有关知识产权的细节议题，也触及到了强制技术转让等棘手问题，但是在美国也有批评人士说，协议没有包括政府补贴等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伊朗对驻有美军的伊拉克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之后表示，美军在伊朗的导弹袭击中没有遭受任何伤亡，并表示要对伊朗加强制裁。特朗普还说，只要他是美国总统，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美东时间上午11点半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和预警系统，没有美国军人伤亡，基地的损失也非常小。同时，伊朗看来也有所让步，这对所有各方都是好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说，伊朗向美军使用的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时意在杀伤，这与行政当局认为伊朗故意避免造成伤亡的大体想法相反。这位美军最高将领说，按照我的职业评估来看，阿萨德基地的导弹落点与人员和设备的距离足够的接近，根据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意图在于造成结构损害，摧毁车辆和飞机，并杀死人员。米利说，预警系统以及他所说的防御技巧是美军和伊拉克军队没有伤亡的原因。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整体评估是伊朗故意避免伤亡，因为德黑兰想避免与美国发生更严重的军事对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三说，众议院将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以限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他做出这一宣布的稍早时候，行政当局官员向国会议员做了秘密汇报，解释伊朗局势，包括美军用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打死伊朗圣城军首领苏莱曼尼将军的行动。但是民主党议员对行政当局的说法并不满意，佩洛西称除掉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具有挑衅性，而且不成比例。佩洛西星期一曾经说，众议院将就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进行表决，但是当时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对伊朗早些时候导弹攻击美军基地作出回应时，并没有威胁要对伊朗予以军事还击，局势暂时缓和下来。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半年多来的高度紧张关系就此解除。他们还说，在这样的对抗中，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是伊朗可以依赖的朋友。现在我们就连线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请他分析一下中国在其中的影响。马鼎盛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你好。
你好。那首先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讲话？
他这个讲话呢，使我有点意外，因为他本来说，如果伊朗对这个美国方面进行打击的话呢，他会双倍报复。但是伊朗发射了几十枚导弹，或者是火箭弹，或者是这个攻击。
对，好，刚才呢我们这个连线断了，有一些技术故障，我们可以再试一下看看稍后能不能继续连线。那关现在有没有接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贸易战，更加深战的背景下，
一个人就是不断的
从业人员。
好，我们现在又接通了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那马鼎盛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问话，你首先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的讲话？
对，特朗普在这个伊朗轰炸之前，他曾经威胁，如果伊朗对美军采取行动的话呢，美军会双倍还击。但是当伊朗方面发射了几十枚导弹轰炸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之后呢，特朗普突然转口风说，因为没有伤亡，所以呢就算了啊，我们再说。那么用这个其他的制裁方法，可能使伊朗契合更加这个好。那么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特朗普特地诱敌深入，好像是服软了，然后使伊朗大胆的更加向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攻击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国会方面呢，和这个社会的舆论和人民就准许特朗普这个大张旗鼓的打击伊朗呢？这都是一个谜团。至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有什么态度呢？恐怕普京是希望美国和伊朗大打出手，他可以从中渔利。那么中国有一些网民和一些鹰派的人物都是认为，如果伊朗和美国进行全面的争斗对抗，那么中国就有一个空位可以甚至打台湾。所以这一边中国和俄罗斯在旁边洞若观火，都闭上关，都是观察美国和伊朗到底会不会大打出手。
那中国近年来和伊朗的关系很密切，不过美国在暗杀了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之后呢，中国一直在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甚至没有用谴责这样的字眼。你怎么来看中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和伊朗进行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呢是又喜又忧。忧的方面呢，是因为中东的石油对中国发展非常之重要。如果战争在波斯湾和这个中东地方燃起的话呢，对中国这方面石油进口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美国的军力在中亚被拖住，对中国在东亚的发展也是一个福音。
好，非常感谢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那接下来，成都著名牧师王怡被判重刑， 为什么西方宗教、好，马先生再见。那为什么西方宗教被中国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稍后我们要请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先生和独立作家于杰先生来做分析和探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一家法院12月30号宣判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9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同时剥夺王怡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王怡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对他的判决成为中国打压地下教会严厉尺度的新指标。中国政府为何如何惧怕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怡重刑，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严厉打压宗教自由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我们今天就请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和独立作家于杰来分析和探讨。您可以打电话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1，香港观众请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非常感谢杨凤岗教授和于杰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那王怡牧师呢被判重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要立即无条件的释放王怡。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王怡牧师的好友于杰先生。那于杰先生，请你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王怡被捕的原因和被关押的经过。
对，我跟王怡是差不多有19年的这个亲密的朋友，而且他成为这个基督徒，成为这个牧师，我也是这一路看来，我们夫妇俩也是那最早向他们夫妇谈福音的这个朋友。王怡他是在2018年12月9日，这个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的这个教案中，他这个被捕的。他是被一夜之间，他们有差不多300名这个会友都被这个抓捕，后来被这个陆续这个释放。然后他是在这个5天以后，12月9日被这个正式这个批捕，然后被秘密关押了差不多1年的这个时间以后，在2019年12月29日被那个成都的一家这个法院这开庭，把他这个审判，然后以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这两个罪判刑这个9年。这个9年是一个重刑，然后剥夺政治权利这个3年。 所以关于这则新闻的这个报道中，大家都会那提到，在2005年，我和王怡还有这个李百光，我们三位在这个美国这个首都在华盛顿，在白宫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这个布什中小布什的这个接见。当时小布什给我们这个谈到一句话，在告别的时候，他说希望这一次这个见面能够使你们离这个监狱能够更远一步。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十几年以来的这个变化，我是被迫流亡到这个美国，然后这李百光先生是非常神秘的这个死亡，在这个2年以前，在我看来是被中共这个害死的。而王怡先生他是被判刑这个9年，所以从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命运中，我觉得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宗教迫害的这个加剧，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急剧恶化。
嗯，那我想再请教这个于凤岗先生，那中共当局在非法阻止王怡牧师和这个他的律师会见，在断绝一切外界联系的情况下关押了1年多，在12月这个26号秘密开庭审判以后做出了这样的判决，这不仅是侵犯宗教自由，也是践踏人权啊。那我想请这个杨凤岗教授介绍一下，在中国现在这个地下教会目前的分布情况，在哪些地方比较的活跃？
对，我想先就你刚才提到的要说明，我觉得对于王怡的关押和对于王怡的审判以及最后的判决都是充满了不公平。对于一个人超过1年的秘密关押，这本身就已经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法律。而对于王怡的审判，因为是涉嫌颠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子的政治案件，是可以不开庭，但是宣判应该是公开宣判的。公开宣判就意味着他要把宣判书、把他的罪证都公布出来，他的律师做了什么样子的辩护，他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辩护，这是应该公布出来。可是成都中级法院的只是用了几十个字来说判决的结果是什么，而没有把他的罪证公布出来，这本身是违法的，是违背中国自己现行的法律的。我觉得这点是有必要说明。然后再说家庭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在现在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级城中小城市，已经是相当广泛，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成都这些，还有在西安。这些城市都有很比较知名的、活跃的、比较大型的公开的家庭教会，所以这个这种对于王怡的这种审判，可以说确实是不仅是对王怡牧师自己一个人，而是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打击，想借此能够把大型的家庭教会全部都打散。全部收归收编到这个政府所批准的三自教会里去。
嗯，那杨凤岗教授，我现在回到您刚才刚开始提到的，就是这个秘密审判和不公平审判。那现在中共给王怡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这个罪名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信号我觉得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就是如果他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那么需要拿出证据来。因为我们从看这个王怡的自己的言论来看，他没有讲要改变政权、要改变政治体制。因为他的作为牧师，他所传讲的内容是要改变人心、改变社区、改变一个一个的教会。他不认为政治解决可以真正解决中国的深层问题，他是要希望能够关怀这些弱势群体，关怀底层民众，改变一个一个的社区，最终中国社会才走向健康的发展。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的信息里是有煽动颠覆现行政权和现行体制的这样子一些说法、一些做法，所以是让人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判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人心服口服。当初跟王怡一起有400多位，将近500位 家庭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参加一个联署签名，就是说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不是去改变政权，我们是要改变人心啊，所以是解决人心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而不是政权的问题。所以这种判决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
嗯，那于杰先生，您认为这样的判决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于在这个王怡牧师在这些布道啊，在这个一些宗教活动中，有没有做出让这个中国政府感到非常恐惧的事情？
我个人的这个分析，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怡在某一次这个讲道中，他那谈到对那习近平这个人进行点名的这个批评，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些暴政，他的这个宗教迫害的这些行为，然后他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罪人，习近平会下这个地狱。我想这一段的话被那地方的官员汇报到这上面，就是所以那这个案件有没有习近平这亲自的这个介入，或者是习近平身边的他的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助手来这个介入，我想这习近平他是一个在毛泽东时代这以后的中共的这个党魁中，他是最积极的这个推行一个个人崇拜的，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所以这就那必然使得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跟像那基督教会这个牧师这个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上帝的崇拜，这个假神和真神的那之间会有这个非常尖锐的这个冲突和的矛盾。我想这是这个中共当局要给这个王怡牧师设定一个所谓的颠覆国家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教会它作为在共产党之外的唯一的最大规模的这个有组织性的，或者说有学者说那教会是那中国最大的最有钱的最有影响力的 NGO 机构，这是让中共感到非常这个恐慌的害怕的这个地方。而像王怡牧师他所创建的秋雨圣约的教会，在短短几年间就由四五十个人发展到四五百人，就是十倍的这个增长速度，所以这是让这中共这非常害怕的地方。因为中共认为把这中国人民把中国公民这个孤立起来，这个原子化起来比较容易的统治，而一旦他们那组织起来，就形成一种有可能有这个反抗的这力量。所以我想这上面就是这两个原因使这王怡先生被这个判刑。
那在中国法院宣布对王怡牧师判处九年徒刑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推特上说，我对成都秋雨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九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对基督教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那中国近年来呢，这是加大了对基督教打压的力度，甚至还拿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和手段，在习近平政下呢，政府建立起一个更加这个严苛的法律环境啊。那我想请问这个于杰先生，你有没有观察到中国政府自从2018年以后拿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政策和手段，在这个一年两年来有没有在演变和扩大？
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对于教会的迫害的方式确实有这个一些新的变化。第一点是我觉得他采取一种有选择性的精密打击的这种的方式，因为他也看到要把全国的所有的这家庭教会全部消灭已经这不太可能了，所以他就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他选择那些规模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这教会，比如说像这北京的守望教会、这西安教会等等，还有他也会选择一些积极的介入到这个公共事务甚至一些这政治事务的这个教会，比如说像王怡牧师领导的秋雨教会，他们 那他们介入到这个2008年这个四川这个汶川地震以后，他们去这个帮助这个地震灾区的这个灾民，他们也去那帮助这些被迫害的这些政治犯的这个家属，他们这个捐款帮助这些良心犯、政治犯他们的这个家属的这个生活，包括他们小孩这个上大学，他们给予这资助。然后他们也举办关于六四这屠杀的这公开的祷告会。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教会，他们这个中共当局就进行这个精确的、精密的、选择性的打击。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他是直接的来侵占吞并这个教堂和那教产，因为在那十几年以前，中共对这家庭教会的这个迫害，他们会来这个骚扰，比如说这家庭教会他们是租的这个公寓里面这个聚会，他们会这骚扰这个房东，向房东施加压力，让这个家庭教会这个搬走。但后来这个家庭教会他们自己买了这个教产，当然他们因为今天家庭教会没有这个法人的这个地位，不可能以教会的名义买，就以这个牧师或者几个长老的这个名义来买。所以他们现在当迫害教会的时候，就那直接的这个侵占这个教产，连基本的产权他们都不这尊重。比如说这一次这个秋雨教会这个教案发生以后，那成都当局就直接让这个社区服务中心进驻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把这个私人的这财产然后也没有经过任何转换，也没有经过任何这法律的这程序，就是社区服务中心就搬进教会去这个办公，把这教会里面的这些装饰、这个十字架这些全部都这个去掉。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他把就是教会正常的这个奉献，那全世界的教会2000年以来这个教会都是这个要有这个奉献来这维持，就是会有的收入的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然后现在他们的这中共当局就把这样的就是教会的奉献，他把它归入一个所谓的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对那牧师和长老进行迫害。
嗯，
我觉得要说清楚，就是这个挪持罪名，确实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再多说几句。
嗯，
就是说他查王姨关他1年多，就是为了在侦查，看看他有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是1年查下来，最后指控的是非法经营罪和煽动颠覆罪，据说非法经营是判6年。煽动颠覆判4年，合起来成为9年，就是他作为一个教会牧师，最后罚款也只罚了他5万块钱，就说明他查不出多少东西了。他所谓的非法经营，只是教会印刷一些自己内部使用的印刷品，根本没有什么销售买卖这样子的行为，所以他查不出证据来，所以他们现在不敢公布对于他的指控证据是什么。所以是挪持罪名，而至于批评习近平、批评领导人，这个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是中国宪法保护的。而教会聚会在一起聚会，这也是受中国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就找不出他实际的罪名来，不能因为批评领导人就成为煽动颠覆政权。所以这些，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不公布对于他的起诉书、判决书，就说明他们自己心虚，没有真正的证据能够证明王宇真的是触犯了现行的法律，反而是当局自己在羁押他的过程当中，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在拒绝他自己所聘请的律师的这个事情当中，多次的违法，而且判决之后到现在，王宇的夫人蒋荣仍然没有自由，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在违反法律。非常的说不过去，所以挪持罪名这一点，确实我觉得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看到他们的不公平。
嗯，好，这个杨凤岗先生，你刚才也谈到，于杰先生也都谈到，现在中共打压的范围扩大了，更多甚至扩大到经过政府登记的， 会众和领导人当中，那其中包括这个三自教会啊，三自教会又称是三自爱国教会，是服从中国政府的政治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基督教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基督教会。那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打压也扩大到三自教会，这两者之间这个关系恶化如何来解读，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确实最近又听到很多关于对于三自教会的打压，就是在所有的官方所批准的教会当中都装设监视摄像头，同时还在推进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宗教中国化的这个运动，最近这几天在江西一些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其实在2014到16年在浙江就已经大范围的拆除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当时拆除了1500左右，有的很巨大的教堂也无故的就被彻底拆除，确实对于三自教会的打压也在升级，很多很多三自教会被关停并转，有的给关了，有的给停办了，有的让它合并起来了，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子对于教会的对于三自教会对于家庭教会都在打击，说明现在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思想，我在想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成长年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是毛泽东统治时期，是一种无神论，对于宗教都充满了戒心，特别是对于基督教一直觉得和帝国主义和西方有联系，所以出于这种反宗教的战斗的无神论的一种世界观来担忧对于政权的挑战，其实这些是违背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一些做法，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打击的，因为教会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有很多的边缘群体，有这个上访群体，有一些少数民族，有打工的人，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政府没有能力做这样子的社会关怀，那然后又把教会打散，不许教会去做这些关怀事工，最后只能使得中国的社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好，那我也想请教这个于杰先生，你怎么看中国扩大这个打压到三自教会，这样两者之间关系恶化这样一个情况？
那首先我们看这个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的这个区别，就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三自教会或者这官方教会或者这爱国教会，他们的这个章程第一条就写他们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他们在党的在政府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像我和王毅先生，我们都会这个认为这个是不是这个加入这三自教会是来这个判断这个信仰是真是假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标尺。当然我们也就看到在这个三自系统里面有一些这个基层的这个神职人员，普通的这个信徒，他们仍然是那真实的信仰，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我们不认为这个三自是一个教会。但是现在为什么就是习近平政权连这个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这三自这个也会这个打压？我觉得除了刚才这个杨老师所那谈到的习近平在这个毛泽东时代这成长有无神论的这个反宗教的这个背景以外，我觉得另一方面，他其实也开始在有意识的来选择，就哪一些宗教群体可以利用，哪一些要这个打压。所以，那习近平他也说过什么"人民有信仰，国家要的强大"等等。所以他有意识的，比如说他很支持很重视这个已经体制化了的这个佛教。所以他对那个中土的这汉传的这个佛教，他还是这个比较支持的。比如说在中国，开了每年都开这个世界佛教大会，有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去这个参加。然后他对这个半宗教化的这个儒家学说，这个儒学或者这个国学，他很这重视。比如说他亲自去这个山东曲阜的 的孔庙，但是他对另一些认为有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统治的那宗教，比如说这个基督教，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新疆维吾尔人他们都信的这个伊斯兰教，比如说对于那个遵从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等等，对于这些系统的这个宗教，他们都是这个迫害。而在最近几年，对于那基督教的这个迫害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三自教会的这个领袖，他们开始出来对，比如说像浙江他们拆毁教会，这些三自的这领袖，他们也提出批评性的这个意见，然后他们也就那受到这个迫害和这个打压。
嗯。好，感谢于杰先生和杨凤岗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网友对我们今天这个宗教自由发表了哪些看法。首先是 Richie Winson， 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之所以恐惧和仇恨基督教会，是因为基督教宣扬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伟人，而中共宣传的是他的伪光正。宣称的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没有伪光正了，没有领导者的英明了，那么中共也就失去了他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了。人人都可以通过竞争选举当国家领导人，中共就得下台，这是中共最怕的，所以他们必须灭掉基督教。还有一位网友叫 Edwin Chen， 他的看法是中共不仅与基督教有尖锐的矛盾，而且与任何真正宗教有尖锐的矛盾。中国利用恐惧控制中国人，若一个人有了上帝信仰，那么金钱或者物欲对于信徒的重要性极低。一个信徒既不被中共的利益所诱惑，也不被中共的威胁所驱使，这种人不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这种人对于中共是无用之人。基督教正在把中国人变成自由人，导致中共的奴隶数量减少，这是在偷奴隶主的财产，所以奴隶主难以容忍基督教。那再有一位网友叫博爱，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是灵魂，苏联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混乱。大陆加强打压地下教会，正是加强意识形态之举。总之，共产党国家但凡左转或右转之前，必须要保障意识形态的稳定。再来看下一位网友叫 Edwin Chen， 他说基督教没有用暴力强迫他人相信，共产党运用暴力强迫他人相信，或者运用经济利益诱惑他人相信。请问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的理论，还是相信共产党的暴力或者利益呢？好，还有一位网友叫玉溪，他说中共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伪宗教，除了不拜神，其他的宗教也没有和其他宗教也没有差了。马克思的理论绝对正确，教徒们只能去证实，不能去证伪。例如宗教教条，只不过马列邪教不是叫人宽容向善，而是要人去仇恨和去杀戮。好，这是我们一些网友部分网友的这个发表的评论。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这个讨论当中。那于杰先生和杨凤岗先生呢，我们就继续讨论，就是刚才一些网友都提到这个中国这个中共的这些马列主义和这个基督教有着非常对立的这方面，那其中最大的冲突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要说明的是，虽然在马列主义里有无神论的东西，但是无神论有不同的理解。像目前这种我称作战斗的无神论，就是要积极主动的攻击宗教，打压宗教，甚至于消灭宗教，这是一种。但我觉得在这个共产党员当中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士，那些开明的人是认为我们需要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其实在改革开放这40年在相当一段时期这些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可以容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所以是尊重基本上能够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在改革开放这40年，各个宗教，这五大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兴的宗教， 在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发展，所以不能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一样的认为。而目前的这种战斗的无神论占领了这个主导，所以他们就不仅强力的打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实他们对于所有的宗教都是采取压制的，对于佛教也是有很多的限制，只是说在这个限制的手段上，可能比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做法稍微放缓一点，没有那么强硬。这当然在一部分原因上是因为确实佛教在中国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很多普通老百姓已经有一些佛教的观念，所以有一定的让大家觉得熟悉，所以不太可怕。对于基督教呢是很不熟悉，我觉得很多的官员对基督教完全不熟悉，所以他就对不熟悉的东西很恐惧。其实开明的那些人现在是他们在党内也已经没有声音了，其实他们也应该出来说话，让他们说明为什么在中国还是应该做尊重宪法，真正的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的权威就包括尊重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他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信仰佛教的自由。但是这些在最近这几年就已经完全转变了，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我想请教于杰先生，在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慈善啊，教会是一种慈善机构，可以对社会起到一个这个稳定和安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中国现在经济这个衰退，然后经济是一个社会动荡的这个一个原因，那中共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样的宗教来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起到安定社会这样一个作用？
我想对于那中共来说，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是，就他不做的事情他也不允许那别的组织、别的机构、别的这个团体去做，他就认为别人去做了以后就具有社会影响力了，就这个收揽人心了，就对他的这个统治地位造成这威胁了。所以对于中共来说，他把这个基督教等等这些积极参与社会公那慈善公益事业的这些宗教团体视为的敌人，所以他的这个政策，我们看到从2000年到2000年以来，第一个十年其实是那个控制那相对的宽松，所以那教会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和这个余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很多这个中心城市、这个省会城市、那直辖市的这些大城市的这个教会，他们走向这公开化。他们在这个写字楼里面租一个非常公开化的这个场所作为他们教会这个聚会的这个地点。但是最近这个十年以来，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执政以来，他的这种强权的这个暴政的这个打压，又使得这个家庭教会不得不从公开化的努力重新又回到这地下化的这种状态下。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像在这个西方这个民主国家、正常的国家这个教会都有自己的这个法人地位，但是在中国没有一个家庭教会能够合法的到政府去那登记。然后从这个今年以来又开始那执行这个新的宗教事务这个条例，非常严厉的对教会进行这个管控。这样一个宗教事务条例，其实它只是这个国务院下属的这个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政府部门它通过的一个条例，它并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成为法律。但是这样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条例，它却能够取消或者架空了这个宪法中所保证的这个公民的这宗教信仰自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荒谬的、可笑的这个情形，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条例，它能够来颠覆掉中国自己的宪法。
那据统计，中国有7000万基督徒、2000万的穆斯林和1000万的天主教徒，光是基督徒的这个数量就可以和共产党员差不多是等量齐观，而且基督徒人数呢，每年以超过7%的速度在成长。那根据新华网引述中国共产党内的统计，在2019年的中国的共产党员的人数也就是9000万。那为什么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还是在迅速的增长，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先继续请教于杰先生。
对，那关于中国现在的基督徒和这个天主教徒的这个数字，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数字，从这个6000万到超过1亿，那都有。我个人比较的同意这个取中，比如说有我。那7000万-8000万，所以我们看过去2000年的那教会史，越是在这个打压、这个迫害的、这个没有宗教自由的这个状况下，反而教会有非常迅速的这个发展。所以那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教父曾经说过，这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成长的这个种子。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向这个中共的这个宗教政策的这个执行者这发出的这个呼吁是：你们的这个想法、这个做法、这个打压，认为打压就可以这个消灭教会，结果是这个适得其反。因为在那中共的这个统治期间，比如说这打压最严酷的时候，就是毛泽东时代，这个文革10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以这个中国浙江的这个温州教会为例，就是温州教会反而是在文革10年最严酷的时候，他们获得那个巨大的这个发展。所以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就那更快，这个门已经这个打开。我觉得那习近平尽管想走这回头路，回到毛泽东这个时代要把门这个关上，但是已经那不可能了。所以我那尽管对现在被迫害的这些教会、这些牧师、这个个人，我非常的同情，非常那个支持，为他们呼吁。但是对整个未来10年、未来20年中国这个教会的这个发展，我仍然抱很乐观的这个期待。
那就像刚才于杰先生提到的，就是现在这个对宗教的迫害啊，是文革以来最严厉、最黑暗的时刻。那这个有个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名叫“敞开的门 ”（Open Doors）， 它公布的年度报告呢？在2019年全球监察名单，在全球50个黑名单上，中国排名27。据这个组织估算呢，2018年中国有2000多万名基督徒遭到迫害，预计在2019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5000万。专家说，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呢是文革以来最恶劣的。那中国的一些城市啊，甚至要禁止民众过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似乎就像于杰先生说的，要想倒退到文革时期，把宗教信仰归零，还要排除一切的西方文化和价值。那我想请教杨凤岗先生，您认为这样的噩梦会不会再次出现，重蹈文革这样的覆辙？
我觉得虽然有些领导人的意愿是恢复到一些文革的状况、文革的措施、文革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虽然在很多地方、很多中小学发布通知禁止学生举行这个圣诞庆祝晚会，但是在中国的很多三字教堂还是有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庆祝活动，在中国也是有那么多的家庭教会。同样的，这些家庭教会虽然把一些大型的有几百人聚会的这样子的教会都给解散了，把他们都给封闭了，但是那些有几十人的聚在一起的那样子的家庭教会却仍然是在遍及中国世界中国的各地，所以已经不可能。回头路走到文革那个状况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一家教堂开放，没有一家清真寺开放，没有一家佛教寺庙或者道教公馆开放。但是在那样子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基督徒人数增长了3倍。就在文革之前，中国有100万基督徒，但在文革之后， 在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公布的时候就承认，啊，基督徒人数已经从100万增长到了300万，就是在没有一间教堂开放的情况下，基督徒在成倍的增长。那么现在还有那么多教会开放，还有那么多家庭教会存在，所以基督徒的增长虽然有所放缓，能够理解，在目前这种打压的情况下，在你信基督教就有可能丢掉在政府里的工作，在这个国企中的工作的情况下，肯定是有些人会产生畏惧。但是人们需要宗教信仰，在目前这种快速的社会变革时期，宗教能够填补一些政府所不可能起到的那种作用，填补这样子的空虚空白，教会也能够去关怀底层民众他们的日常的生活所需，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教育、家庭子女教育，这些都需要由教会来做这些工作，所以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文革了。必须要真的是要开放的眼光，走向世界的眼光，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中国自己的宪法，尊重保护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越来越健康的发展，而不是像目前这种情况制造越来越多的与民众的对立，是没有必要的，制造这样子与民众的对立。
就像您和于杰先生都提到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那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管理宗教？那中共一直在标榜所谓的建立中国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啊，中国式的现代化等等，甚至把这个宗教也基督教也想弄成一个中国式，比如建立一些中国政府所批准的这些基督教会。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用中国式的模式来管理西方宗教基督教，它能成功吗？
我觉得
于杰先生请先说。
好，在我看来，那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变化，中国那习近平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就他现在讲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少了，他现在开始讲这个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他是希望用一种这个民族主义、这个国家主义的这种新的这个意识形态、新的宗教把它这树立成，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他把所谓的作为这个外来宗教的这个基督教、这天主教也要这个中国化的这个处理。最近我也看到信息说他们要这个重新组织翻译这个圣经，然后甚至在很多这个三字的这教堂里面开始这个悬挂这个习近平的像，然后开始在升起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旗来。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这冲突或者征战，除了用这个暴力、用警察的力量来这个迫害教会以外，他现在在这个意识形态、在这个思想观念上，用这个中华的秩序、中国民族主义开始来腐蚀这基督教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信仰，就是包括连这个罗马天主教，包括连这个梵蒂冈，他都要纳入到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系统里面，而现在恰恰又遇到我们看到最软弱的一个这罗马教宗，对中国做很多的这个妥协，甚至就是说也承认了中国政府所选择、所任命的这些假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主教。但是那即使是在这样非常恶劣的这个情况下，正如刚才杨老师也谈到，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都需要都有一个这个空缺，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需要，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这基督教这个佛教这个那各种这个宗教，未来在中国仍然会那个迅速的这个发展，和官方所打好。
好，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位听众观众，他从北京打来，北京的张先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发言。
你好，我想说几句，就是那个 今天中国的逼迫吧，也是这他也算不上红色恐怖，这个王毅牧师也说过，也就是白色恐怖、白色喧闹而已，不需要你去流血，只需要是丢一份工作，当然丢一份工作也是不可以的，也是一种迫害的方式，也需要曝光他们。当然，我作为一个平信徒来讲，还是应该去，多学习，也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比如马太福音也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说，我目前还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宗教方面的政策还是可以谈的，还是有沟通对话的余地的。
嗯，好，非常感谢。Yeah.北京的张先生，那我想请教这个杨凤岗先生，您对张先生的这个看法有什么评论？
对，我是很赞赏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中国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的，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了，而且我觉得要能够理解，中国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绝大多数是不反政府。不反党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自由信仰的空间，他只要能够自由的信仰和实践，他不去考虑颠覆政权，因为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改变人心，是改变社区，是关怀底层民众，所以他们不反，他们也不反对跟政府登记，也不反对中国化，就是他们愿意跟政府登记。但是他们不愿意加入三自爱国委员会，不愿意跟宗教局登记，他是要去跟民政局登记，因为跟民政局登记是合理合法合宪，符合宪法的，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搞一个宗教局来管理宗教组织，这就有点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宪法了。另外就是关于中国化。有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这些基督徒是尊重的。现在的中国基督徒用的是汉语，讲的是这个中文，讲的是这个中国自己的经历，要想想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有这么大的迅速的发展，就是因为基督教能够符合人们的文化心理，符合现在的社会状况，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人去信奉基督教，所以他们不反对这些这现在把中国化其实改成了党化，就是你爱所谓爱国就变成得爱党，他们爱国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不反对爱国，也不反对中国文化，我觉得这些都存在很多的误解，不能够去继续的加重这样子的误解。基督徒是愿意尊重法律的，其实他们在维护中国的宪法，维护中国现行的法律。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不多，我们再来看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华华兰，他说重判王毅牧师于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强拆十字架和教堂密不可分，主要是当局有一种恐惧感，那就是全中国信奉基督教为代表的洋教教徒的人数据称早就超过1.2亿人，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员的8000万的人数。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洋教的兴起挑战了中共的独裁统治地位，再次就是洋教被冠以影响了国家安全的地位，类似案件各地都频频出现，只是王毅牧师的判决量很重。那还有一位网友，他的观点是不太一样，他叫月哲孔林。那这位网友说，王牧师感觉他在福音信仰中掺杂了很多政治理念上的内容，而且其文章表达方式也比较武断而直接，而他多次发表敏感的言论。那这是一位不同的这个意见。那最后还剩1分钟的时间，我想请这个于杰先生简短的回答。那王毅牧师说只有千年的信仰，没有千年的政权，那中国对这个宗教宣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
对，那我想就是中共现在掌握了军警宪特，掌握了这个中国的经济这个命脉，他可以有力量来这迫害这个教会，包括把这王毅牧师这个重判然后关进监狱，但是他没有办法 那消灭全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全中国的这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共产党的这个统治，我相信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线的，就是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我相信这个共产政权会这个崩解。但是那基督信仰，那就像王一牧师说的一样，这个2000年以来都这生生不息。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讨论结束。非常感谢杨凤岗先生和于杰先生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里，邀请嘉宾来分析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请不要错过。我是叶凡，感谢收看，祝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